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七月十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两国高层官员首日均强调深化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的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无疑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中有能力寻找到共同点。他说，华盛顿没有在试图围堵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家。尽管对话气氛友好，但是两国官员预计将会私下里讨论一些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例如中国跟邻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网络安全和工业间谍问题。同时，一名西藏维权作家说，克里来访北京期间，当局将她跟她的丈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维瑟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晚宴，但是当局却禁止他出席。维瑟在去年被美国国务院授予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有关官员对他被软禁在家的报道表示关注，并且正在调查此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国会有能力解决未成年的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问题。奥巴马是星期三在和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以及其他官员就移民问题举行会议后的记者会说这段话的。奥巴马敦促国会批准他提出的37亿美元紧急拨款。奥巴马说，他已经要求佩里向来自德州的联邦议员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批准这笔资金。奥巴马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几个主要的关注领域，包括美国边检人员的人数和部署，针对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的不同政策，以及美国移民司法体系的运作。奥巴马总统说，国会批准额外拨款的请求将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奥巴马还呼吁国会展示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不是专注于政治。泰国警方说，他们在一座棕榈园找到13名被绑架的罗兴亚人质，这些人来自邻国缅甸，绑架者把他们扣押以后准备索要赎金。罗兴亚人是生活在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官员说他们是在上个周末找到这些人的。星期三公布的这条消息暴露出存在于泰国和缅甸的有组织人口贩运链网络。朝鲜提议和韩国举行会谈，商讨派遣代表团出席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朝鲜奥运会的官员说，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可能会在下个星期二在位于朝鲜边境的板门店举行。负责处理对朝鲜事务的韩国统一部官员说，韩国正在考虑朝鲜的建议，并且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做出答复。目前还不清楚双方的会谈将会触及哪些议题，不过双方可能会讨论朝鲜代表团的后勤安排。即将卸任的印尼总统尤都约诺呼吁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保持克制。此前两个人都宣称自己获胜。尤都约诺在维特上发文说，他已经和两位候选人会面，并且敦促他们不要在选举官员7月22号公布选举结果以前 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庆祝。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meeting times and ending a convers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Charles Blake，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的北京总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访谈中有这样一句话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这件事一定要由他的上司 Shirley Graham 来决定。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lake 先生这次是在他们公司的总部接受采访的。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这是 Blake 先生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谈话的第二部分。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这段对话的部分内容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听过。Blake 先生同 Mike Epstein 先生约定， 第二天上午见面，两个人都表示急于见到对方。如果别人说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你可以回答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电话录音。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词
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就前面的对话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So I'll see you tomorrow at 11:15 at my hotel.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Bye-bye.
Goodbye.
下面我们就继续听 Elizabeth 电话采访 Blake 先生。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星期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刚坐完飞机感到疲倦。所以我在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希望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地和 Epstein 先生见面。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I look forward.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She's the manager.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解释如何避免在电话交谈中发生误会。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misunderstanding
误会、误解。
A misunderstand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misunderstanding.
Did you say 14 or 40?
你是说十四还是四十？
Did you say 14 or 40?
英文里的十四
14
和四十
40
听起来很相近，所以很容易听错。但是如果你用 14 十四，或者用 40 来表示四十，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 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今天听众提的问题是在电话中商量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何避免误会。首先要向对方确认时间和地点。例如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对方回答
Yes, that's right.
另外在必要的时候让对方告诉你某个地名的拼法。例如
Could you spell Regis?
Could you spell 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拼？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误解而耽误了你和别人见面。
Listen to the speakers.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有些英语数字常常容易听错。下面请注意听 Elizabeth 在问题里说的数字，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她的提问。
Let's meet at 2 o'clock in the conference room.
Did she say 2 o'clock or 10 o'clock? She said 2 o'clock.
The hotel is at 60 Osborne Terrace.
Did he say 16 or 60? He said 60. 60.
Let's meet at my office. It's on the 14th floor.
Is her office on the 14th floor or the 40th floor? It's on the 14th floor, 1-4.
The restaurant is on 17th Street, near the museum.
Is the restaurant on 17th Street or 70th Street? It's on 17th Street, 1-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下次会面的时间表示确认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下面这句话就是一种。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那么我们明天11:15就在你住的饭店见面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三种确认见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我们再仔细听一听这几种确认会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我们来练习用什么语言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重复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That's tomorrow at 7 p.m.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再次讲解用哪些说法来确认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So,
that's, I'll see you.
开头的句子，如果对方是熟人，那么我们结束谈话时可以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如果和对方不熟悉，我们要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两国高层官员首日均强调深化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上指出，美中两国的对抗无疑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中有能力寻找到共同点。他说，华盛顿没有在试图围堵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家。尽管对话气氛友好，但是两国官员预计将私下里讨论一些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例如中国与邻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网络安全和工业间谍问题。与此同时，西藏维权作家维瑟说，克里来北京访问期间，当局将她丈夫软禁了在北京家中。维瑟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晚宴，但是当局却禁止她出席。维瑟在去年被美国国务院授予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有关官员对她被软禁在家的报道表示关注，并且正在调查此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国会有能力解决未成年的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问题。奥巴马是星期三和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以及其他官员就移民问题举行会议以后对记者说这番话的。奥巴马敦促国会批准他提出的$37亿的紧急拨款。奥巴马说，他已经要求佩里向来自德州的联邦议员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批准这笔资金。奥巴马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几个主要的关注领域，包括美国边检人员的人数和部署，针对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的不同政策，以及美国移民司法体系的运作。奥巴马总统说，国会批准额外拨款的请求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奥巴马还呼吁国会展示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不是专注于政治。泰国警方说，他们在一座棕榈园找到13名被绑架的罗兴亚人质，这些人来自缅甸邻国。绑架者把他们扣押后准备索要赎金。罗兴亚人是生活在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穆斯林群族。官员说，他们是上周末找到这些人的。星期三公布的这条消息暴露出存在于泰国和缅甸的有组织人口贩运网络。这13名罗兴亚人包括10名男子和3名妇女，他们在今年5月和其他100多人离开若开邦，其中最终目的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一位缅甸移民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类绑架勒索行为在缅甸和泰国境内颇为普遍。朝鲜提议和韩国举行会议，商讨派遣代表团出席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朝鲜奥委会官员说，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可能会在下星期二在位于朝韩边境的板门店举行。负责处理对朝事务的韩国统一部官员说，韩国正在考虑朝鲜的建议，并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做出答复。目前还不清楚双方的会谈将出席哪些议题，不过双方可能会讨论朝鲜代表团的后勤安排。平壤计划派出一个由15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和一个啦啦队出席亚运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底至10月初在韩国仁川举行。这将是过去9年来朝鲜首次派啦啦队赴韩国参加体育活动。朝鲜官员说，朝鲜派遣代表团将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朝鲜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使朝韩关系受到负面影响。即将卸任的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呼吁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保持克制，此前两人都宣称自己胜选。尤多约诺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们已经和两位候选人会面，并敦促他们不要在选举官员7月22日公布选举结果之前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庆祝胜利。星期三公布的快速计票显示，雅加达省长佐科威领先退役将军普拉博沃大约5个百分点。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好，各位好，我是宇宙。
从6月底到7月初，近2年前的旧闻，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连续10天占据《纽约时报》的热门文章之首，《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等等。那篇2012年10月26号的原始报道，曾因抖出前总理温家宝的九旬老母富可敌国的惊人财富，而让力主政改的温家宝人心大失。那么，本已风平浪静的温家财富炒作，为什么突然再度火爆？它的火力中心在哪里？玄机何在？这与今天的中共大气候有什么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旅美作家、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呢是网络杂志《纵横纵览中国》的主编。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也发出您的评论。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那么首先请这个何清莲女士回答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呢，就是《纽约时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一年多以前的这个热文旧文来热炒的这么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这不是《纽约时报》本身的问题。
嗯
哼。我分析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国内突然对这个《纽约时报》的部分文章解禁，根据网友的反馈，他们登不上这个《纽约时报》，那就只是对这个部分文章解禁，而且只是可能，那就是经过第二点判断，就是只对某一个群体，比如公务员、党政事业机关这些地方呢，安的电脑，每一个办公室或者是每一个单位呢，都有一两台安装了这个翻墙软件，大家呢如果要看的话就可以去那里看。不过呢，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在单位内部要看这种东西，要翻墙的话，他必须要去什么呢，登记，就是去那台电脑看过什么啊，看了多久，所以现在控制的比较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分析就是国内的流量突然大增，这两种，但是不管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有针对温家宝的一种暗流，这种暗流到底来自何方呢？我目前无法判断。
好，好，谢谢何女士。陈博士您怎么看？就刚才他也讲了，就是有一股这个暗流针对温家宝，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针对温家宝这个他的民主的倾向呢，还是针对反腐本身？
我觉得刚才何清莲女士她很敏锐，就观察到了这个《纽约时报》这个热文突然增加，我们都还没有注意到，和何女士非常的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她刚才说到了这个要使这个流量大增，在国内的可能的一些方式，对，我相信大体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为什么目前突然两年前的旧闻突然可能放松了一点，可能解禁了一点，可能而且使流量大增，这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和目前中共的这个所谓反腐的形势有关系，特别是和最近徐蔡后下台就被开除党纪等等，然后很多矛头已经慢慢的指向了周永康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恐怕是目前的一个基本背景，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两年多的时间，这么长的时段，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而这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温家宝和周永康先生是在中共的上层政治派别中间显然是属于不同的派别的，而周永康和过去温家宝极力打的薄熙来是站在一个战线上的，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大体上可以判断和周永康先生的他的同盟或者他的派系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关联。
对，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就是7月8号，温家宝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是
和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吃了早餐。 两个人大谈世界杯，而且温家宝向默克尔没有忘记老朋友表示感谢。
是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前领导人出面会见什么外宾，这不是一般的小事，都是被安排的。
是是是，
在这个时候官方安排他出来和默克尔见面，并且大谈这个友谊，不忘记老朋友。你想这里边他的话外之音是什么
呀？所以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说是现在的主导的，例如像习李他们的作为，而是某种就是其他的势力，包括退休的常委这样的一批所谓的常委集团，有些人的他们的利益和这个温家宝的利益是非常相反。而且据报道有说周永康已经抱怨，而且他非常的强硬，说是这样子清查我为什么不清查温家宝，他要把温家宝拿来垫背，这个话已经传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是，
而且现在让温家宝出来会见默克尔本身也表明了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恐怕目前起码从目前还不愿意动温家宝先生。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何庆莲女士，就是说就您对这个温家宝对中国政局是相当有研究，那么您怎么看温家宝这个人？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民主的先锋呢？那么他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呢，还是就是说他是以民主的这个外衣来掩盖自己家族贪腐的这么一个真相呢？
这个情况呢我做过详细分析，我排了一个时间表。温家宝在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一级别吧比较特殊，他家族的问题呢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刚开始不久，就是2005年，就已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出现过关于他家族腐败的问题，叫做郑雨桐案件。其中呢就专门介绍这个郑雨桐是中国最隐秘的富豪，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说他是从这个国外回来，年纪很轻，现在在搞，原来曾经做过 IT， 现在在搞什么跟平安保险公司的关系。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呢就认定是这个温家宝的公子温云松。后来虽然找了一个所谓的郑雨桐出来，但是就现了一次身，像一个农村小城镇出来的一个人，说话都说不圆。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最隐秘的富豪，指称他是郑雨桐呢，没人相信。这个风波出来以后，就是英国的媒体路透社还有金融时报不断的报道这个中国的太子党，就是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其中都是拿他的儿子温云松和斯莫金基做主角，有一篇呢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呢一直是处于家族这个问题曝光的威胁之中。那么在什么时候他开始讲这个政治改革呢？就是他突然就在2009年7月份到深圳的时候就开始讲，反映国内的几乎是寥寥，真正相信他的是谁呢？就是当时08宪章派的崔伟平，还有刘迪，以及海外的一些和他们呼应的人。但是在全国开始来学习这个温家宝的文件，开展若干个学习小组，北京都开了几次会。但是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在北京呢，那个媒体工作的人对这一点呢反应非常平淡，都说是温家宝呢是受到反腐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呢取得一个政治制高点，然后呢就如果要是别人呢打击他，就等于是打击反改革反民主。他说的大家当时的认定就是媒体界的流传的暗中的看法就是这样。至于我个人呢，我认为呢温家宝从他过去的思想还有一直的表现，在2009年以前几乎从来就没有表现过对这个民主的兴趣，就算是后来谈了，作为他这样一个领导人要谈这个事情应该是谋定而后动，第一有改革实施的可能性，第二他知道不是靠他这样讲能够达成的，他至少应该呢有一个班底来帮他推动。问题就是这些实际措施一样也没有，就是这么空喊几次，所以我并不认为 他这个追求民主有诚意，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陈博士，你显然认为这个不像何庆莲女士认为的这样，温家宝是一个这个真心追求民主的这个斗士，而是一个伪善的人，您怎么认为？
我对温家宝先生他这个个人的动机啊，我不是太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没有判断的资料，就是说能够判断出这个人将来或者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是不是有民主兴趣。我觉得事情要分开看，要一码归一码。温家宝家族他有，如果是有贪腐的行为，或者是有利用职权，或者说站在那个高岗位，因为制度性的原因他们赚了大钱，这个是大家觉得不公平的，这个是应该用司法机构来调查解决的，这个是应该的。包括美《纽约时报》报道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正当的、应该的。当然其他的家族也应该报道，这个是另外的话，这个是一码。但是温家宝不管他，我不知道他的动机哈，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说了一些赞同普世价值的话、赞同民主的话，事情要一码归一码。就是我还是个人不喜欢因人废言。温家宝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心里也从来没有对他过，也没有关系，也对他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他说了这种话，我们就要鼓励这种话。而且他在他这个位置上说这种话，他在政治上会造成作用。这个因为政治人物他说某种话，特别是在目前在中共党内还是比较犯忌的话的话，他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为什么其他的政治人物为了保自己不做这个姿态呢？而他做了这个姿态呢？所以他做了这个姿态，我们就要用这个姿态，而且来推动中国向这个方向走。至于他自己动机怎么样，我不 care 这个东西。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 care。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温氏家族敛财旧闻再热外媒，玄机何在？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是一个免费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何女士，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在报道中国政治权力斗争、贪腐方面，外媒走在了前面，而且不同的外媒，我指的是美国或者是欧洲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是彭博通讯社、路透社等等，他们都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曝露出来非常这个黑暗的、令人耸人听闻的这么一些内幕，而且往往每个报纸都一些侧重点。你比如讲《纽约时报》，它在报道温氏家族方面是其他报社或者是网站都没有的。那么彭博通讯社一年以前甚至还报了习近平他的这个亲属怎么敛财。那么这就奎德刚才提到一个问题，那是什么人把中国这个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这些内幕的东西分别提供给外媒，他们爆料放水的目的是什么？这又从哪些方面说明了中国目前政治高层的斗争？
其实非常简单，能够掌握这些信息，包括这个中国离岸金融报告那些资料的，只有一个部门，就是国家安全部门。国家安全部门有对内对外两个功能。那么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呢，那个呢是最初原始资料呢，据说是来自新加坡一家离岸公司的。那么就是他们怎么拿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安全部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谁是主管安全部的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曾永康在这个安全警察系统呢有很大的势力。以前呢，他的前任是曾庆红，主管安全系统多年，所以呢能拿到这些资料的应该就是这些。但是出口到底是哪里，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只能说是谁可以接触这些资料，谁可以拿到，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确实对外媒放料呢有侧重点。不过我也据我所知得到的一点信息呢，他有的材料不是送给某一家媒体，可能是挑选好几家公信力还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只有彭博社、纽约时报这么详细的做了呢？大概这两家媒体呢，当时 对中国市场的考虑，次于这个媒体责任的考虑，所以就做了。他们因为我自己呢是做过市场调查，也做过很多调查，所以他们应该说整个调查过程，我后来看了他们的资料，看了东西，知道他们是接触到了原始资料。那么谁能够给他提供原始资料？这点我们可以想象，也只有这个安全系统和这个平安保险公司的内部人。那么平安保险公司内部人为什么愿意提供？应该说是得到了某种安全承诺和那个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就是让他选择爆料可能比不爆料呢更安全，能得到某种保护。我就是这么样看的。至于这个英国媒体的那些报道啊，就比较浮皮潦草，就是据几个消息来源说怎么怎么怎么，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东西啊，很详细的基于这个文件资料得出来的分析呢，应该说就是《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有人说《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其实我觉得这与其说是《纽约时报》有偏向性呢，还不如说是提供资料的人有偏向性。
是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我想请奎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如果是连温家宝这样的看似非常亲民的这样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人，他的家族都能涉嫌这么深的贪腐，那么中共还有好人吗？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中共倒台的这个所谓高层的贪官的都是平民出身，那么跟他的背景不深的 是不是有关系？那么其中包括温家宝，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像是李鹏、江泽民他们的家族贪腐其实也是
非常
传的也非常的广，大家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人们究竟是忌讳什么东西？就是说像江泽民和李鹏他们的背景果真有这么深这么样的让人这个望而却步吗？
我想这个恐怕和中共本身他的决策层呢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据说哈，这个都是我没有看的文件，但是据说是对最大的几个家族，例如像江湖包括邓江湖这三位家族是有不碰的金属铁卷的，是说不能碰的，是诸如此类的传言是有的。我想你谈的那个现象，包括红色后代，就是红二代，在大体上很多重要的没有被碰，而是很多平民出身的被碰了，这个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想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基本上掌权的因为是红二代，就他们有自己的共同的利益网和共同利益的关系。不过就是说刚才有人说到，居然连温家宝这种老泪纵横的在地震中间最后他们家族都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共产党里面还有好人？我想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如果是说官位爬到了这么很高很高的，像这样高的很多很多，我基本上比较认同民间传言，就是如果拉出一排来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恐怕都还有漏掉的，就是 是比较相当普遍。因为你在他这个制度，他是靠贪腐来进行维持的，他是给官员或者是中低层甚至高层的官员以某种利益来使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来维持这个统治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贪腐作为润滑剂，作为他这个统治基础的话，他制度性的这个维护自己的那个体制就成了一个空话，就不可能了。所以他这个贪腐应该是确确实实是一种制度性的贪腐，而制度性的贪腐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绝大多数人，我觉得是完全不奇怪的。
青莲，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中国现在反腐的瓶颈在哪里，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反腐应该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说，你看看现在从爆出来的料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高官中官小官不贪不腐的。而且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国家纪检委的机构这么一个推文，就是在北京地区他们发现了所谓的小官巨贪。你作为一个小官就可以靠他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巨贪，那大官中官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说已经用到巨字了。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腐败现象以及反腐斗争今后应该如何搞？
第一呢，中国的腐败是一个从上到下不规则举行，小官巨贪这个现象早就存在了。其实有的连官都不是，就是村委会主任，现在广东 东南沿海那一带，贪污上亿、几亿的村级，那个官啊，就所谓村官，都出现了好多位。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了，叫小老鼠能吞天啊，这是五年以前就报了很多的案子。第二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反腐败，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在哪呢？在于首先在于从上到下政治非常混乱。今天呢，无论是奎德还是这个嘉宾，都认证了一个原理，就是有些人的贪腐是可以容忍的，比如温家宝。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他的腐败就应该可以容忍啊。这个论调呢，我是从这个《纽约时报》报道了以后，不断的面对这个问题。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我先谈两句话讲了温家宝的那个改革诚意，为什么他要选择在卸任前根本做不了什么事的最后一年多来谈这个推进政治改革？第二，他讲的推进政治改革就是两句空话，为什么大家那么激动，连实施的路线图第一步都没有给大家画出一个蓝图来，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上当？我觉得这两，我就讲到这两条。第三点呢，我还想说一下，其实呢关于习近平反腐，我几乎是一步步跟进的。习近平呢其实不是没想动过这个曾庆红，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决定把这个什么呢，香港港澳工作委员会和香港的国企纳入建仓范围，遇到了强烈的反弹。那个朴智强是异议大牌工资，率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当然是一个讲话稿，就是在那个《银环春秋》新年团拜会啊那里发的，叫什么呢？就是叫中纪委反腐严重破坏了法治。其实他以前呢也说过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在这里他又突然说破坏了法治，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接着呢，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是中纪委的反腐还延伸到了要追查那个国家机密啊，到香港的反腐。然后呢，与此同时，就是李鹏家族的腐败，在这个中国的媒体《广州的时代周刊》和香港的《亚洲周刊》非常详细的报道了。在香港的是侧重于李小宁，在国内是侧重于这个三峡集团，还点了个别退休的老领导经常插手这个三峡集团的事务。当时是国内网站呢大报特报，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江泽民曾庆红访问上海是看参观博物馆，在江绵恒的陪同下和韩正市委书记啊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个艺术馆，然后呢再接着看到那个普京和这个谁呢江泽民会面，接下来就有了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渡那个著名的五二六讲话。五二六讲话的要点就是说，今后反腐的重点不再是这个就是主要是十八大以后发生的，已经不在位的退休的老领导不在这个就是不是追查重点了。当时呢国内有人以为是要赦免腐败了，所谓不追查实际上就是陷于这个什么呢，已经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些比较有权势的人。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旅美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和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正在进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恩怨纠葛两个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对不起，我们下次节目。